讲也是诗篇哈，是诗篇139篇，受造奇妙可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在面临痛苦、面临艰难的时候，若真的有人了解我们，我们的痛苦就会可能有时候就会舒服很多，而且会觉得感觉到轻省很多。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念，就是你要相信神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神一切都知道，他深深的明白，而且他对你的生命中有最好的安排。这个教育家呢，红兰女士呢，她专门研究人的大脑，她认为要提升孩子的学习效果呢，老师一定要先了解学生的背景知识在哪一个层次，然后呢，从他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层面来切入，可以让孩子很快就有学习的这个好的果效。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老师是从城市被这个派到山上去，那在城市当中呢，我们有斑马线、红绿灯哈，我们有这一个人行道，可到了这深山上的时候呢，这个没有这些东西哈，没有这些东西，那老师要教学生就一定要先来体会学生的生活环境，这样子的教学才会有效果。同样的，不管是父母亲或者老师，如果他们越了解你，他们所安排的就越能够帮助你。所以我们生命要进步，要突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属灵导师，我们生命的导师哈，来，他所安排的这些环境人事物必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139篇，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他有多么的认识我们，多么的了解我们，多么的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样，有这一位神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借着经文来看神到底知道了什么，他到底有多了解我们。感谢主，今天的我们诗篇139篇我们分成四个段落，一段落都是六个经节。第一个段落是上帝是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第二个段落是上帝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第三，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第四个是全然圣洁的上帝。好，感谢主，所以这个经文分成这四段落要来分享，我们一起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话语的时间、讲台的时间，还有我们孩子传讲跟每一个聆听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和心窍，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寻求，而且我们这时候赐下信心，让我们与所领受的道调和，恩高孩子放胆的传讲你的道，而且带着信心、带着爱、带着你自己的大能来传讲，也在我们当中一切搅扰我们的、使我们分心的事，你都来除去、挪开。今天你爱的恩高、信心的高油，主啊，你喜乐恩高，你自己的大能也要降临在我们当中，高抹每一个聆听的人。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当我们来看神，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的时候，他就是在讲天父对你是无所不知的。当我们讲这位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上帝这时候对你是形影不离。好，我们先来看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先读经文139篇1到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好，再来，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够及的。好，感谢主，我们看到好，把它按回去哈。好，我们看到这个知道呢，跟认识的层次是不一样的。虽然你知道我们国家总统是蔡英文，但是你不一定认识他。一到六节呢，讲到天父不只是知道你，而且他呢个别的认识你。这个认识呢，在原文呢有什么意思呢？好，就是非常亲密的了解。上帝认识你是非常亲密 的了解。好，第四节说，你还没有说出口的话，上帝都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呢的科技进步，但是没有一种机器发明是能查出人的思想的。可是上帝却从很遥远的地方，比任何国家都还遥远，他就已经知道你的意念。这是多么高深的事情。上帝甚至比你自己还要更认识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你对自己的生命了解有多少呢？从时间的层面来看，回顾过去，你对生命的起点，也就是你在妈妈的肚子当中这样的过程，你有多少记忆？那时候天父已经认识你了，他说你未成形的体质，我的眼早已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母腹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几乎都没有记忆了，好，而且可是我们知道神，我们在母腹当中他就已经看到我们，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已经看到了。透过一些在圣灵里面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同工说，他这个在母腹当中神就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有母腹起的伤害，有的小孩子要被堕掉，好，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安全感，甚至他就是会很孤单，甚至他跟他的妈妈或者跟他的亲人关系就不好，好，这个就是在母腹起当中所受的伤害。好，所以生命的起始难道只是生出来的时候才开始吗？其实在母腹当中，等一下我们会更深的了解，从胚胎一开始有胚胎，生命就开始。好，感谢主。所以有那个同工说，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让他知道，他在听到外面的人都在讨论，要把他怎么处置他，把他送给谁。好，所以他里头是愤怒的，他在妈妈肚子里头愤怒的，他是觉得被拒绝的，好，甚至他是觉得很无奈的。那这个他怎么会知道呢？是透过圣灵，神知道他还没有成型的体质，神早已看见，神已经复辟他，所以神知道这个孩子在母腹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有母腹期的一个医治，是，所以当这个孩子他觉得他上帝就在那里，上帝可以超越时空的，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他可以在那里来医治，来安慰他。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更多的来谈论，神可以医治我们母腹起的伤害，因为他已经认识我们，看见我们。好，所以天父已经认识你，你未成形的体质他的眼早已看见。遥望未来，你对自己的终点又有多少认知呢？在后面说，你锁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锁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上了。这是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未来神都在神的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你对你的身体的认识呢，有了解有多少呢？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作为设计跟创造我们的上帝当然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上帝知道你内心深处的想法，上帝知道你身体的状况，他更知道你明天的一个光景。这样的知识奇妙是你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们不能够及的。这讲到神的一个无所不知。那这里我要讲一个见证，在我神学院有一个学长，今天这个不太灵光，是不是？ OK， 好，这个感谢主。这是李畅荣牧师，他是我神学院的学长，他读灵神，他在中缅地区呢建立很多教会神学院。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信主的呢？他是出生在中国跟缅甸的边界，那在那个边界每一个山头都住着一些浪迹天涯的人，这些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们生命的故事，而且他们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不容易才会到处流浪。那畅荣就在中国跟缅甸的这个边界在那里出生。在他六岁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又迁移了，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堪居住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久居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到了泰国。到了泰国之后呢，他就开始他很想要能够来在那里能够追求一个安定的生活，他慢慢的长大。后来他也有机会在一个药店来工作，那他之前在一家工厂，那畅荣他非常的认真，他比同年纪的年轻人更认真，所以他呢 就更有收获。他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为了生活他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苦差事他都愿意做。后来来到的这一家药店工作，那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看到他的师兄就比他早到的师兄，就每天就忙着在那里包药，然后就是忙得昏头转向，日以继夜，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他就在想，难道我的日子也要像我师兄一样吗？这样不只是不断的做机械性做重复性的工作，纵使我做了20年，我也不过是这样，难道我的一生就要这样过吗？所以他开始就有一些忧愁。那于是呢，他就思想，不，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就跟他的老板娘提出来说，我要辞职。可是个老板娘看畅荣，他品格正直，做事认真负责勤劳。他又看起来又可靠老实。所以这个老板娘就说，哦，那如果你对这个工作不满意，那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业，不然你就到我其他的这个事业的这边来工作。所以他就把他调到一个当铺，在里面当小弟。那当铺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拿东西来典当，而且很多金银财宝，很多很特殊的。所以大家老板娘就一个房间，里面就一个保险柜。那老板娘对畅荣的信任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连他先生都不可以进去，他怕他先生就去挥霍，但是畅荣就可以进去。从小弟一不断的提拔他做这个管账记账，管理，而且他可以进出那个开那个保险柜。所以他是非常的深得老板娘的信任。但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呢，时间久了，他的一群朋友就知道畅荣的工作。有一天呢，他们就来诱拐，这个畅荣，就跟他说，畅荣，你我们来计划一件事情，就是呢，你就是把保险柜打开，然后我们一群人就冲进去，然后就把那个钱，就把你们金银珠宝都抢走。那呢他说不行哦，我们老板娘的儿子都每天都在那里，那我们就把他杀了，然后顺便也把你打一顿，甚至在你身上割一些伤口，让你就可以避嫌。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同分，这些金银珠宝。你看老板的一夜之间都会变成你的。这个像不像真言讲的？说，哎呀，那个真言说，我儿啊，你不可以这个别人诱惑你啊，我们可以来同用一个囊袋啦，我们可以来埋伏啊，好，来这个设下陷阱啊，哈。那这个畅荣呢，他就心里头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翻搅，一个翻搅，他就在那里有挣扎，他就想想，可是不对耶。但是他确实也受了引诱，他就暗想，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他想想，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有良心的，他就想，不行不行，这杀人放火是不对的。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说，哎，人是我们杀的啊，你只是吃红而已啊，对不对？那你有被我们杀，你也有那个没有功劳有苦劳啊，就是一直劝他，就是百般的说服他，可他说还是不行不行。那他朋友就他坚持，他就说，不然这样好了，不然呢你就把保险柜打开，把那些东西偷出来，我们帮你销赃，这样总可以了吧，我们也没有杀人，那就是你就偷东西给我们去卖就可以了，这样子好不好？然后就一直催促他。好，然后呢他就说，好，那这个让我再考虑一下好了。就在他在考虑的那个晚上，上帝就来帮助他，就来拯救他。就像诗篇139篇的上帝说，怎么样，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主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主都知道。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就在那一天晚上，他隔天就要去考虑要去作案的那个晚上，那一天晚上是他们全泰国的大拜拜，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拜拜，因为泰国是一个拜得很迷信的地方。可是畅荣没有拜，那就有一个小女生呢，就她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可是全泰国人都在拜拜，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是基督徒你才不会拜拜。他说，我是因为没有钱买贡品，所以我才没有去拜拜。 OK， 好，那小女生说，哦，好，那没关系，那就这一张给你看，那就给他就是一张福音单张，好，没关系，拿去看。然后畅荣一看，然后他上面写什么，他上面写着，金钱不是万能，他看了吓一跳，我明天考虑要去作案，今天就拿到这张，告诉我金钱不是万能，这什么意思呢？ 他就往下看才明白，哦，这是一章介绍基督教。他说人需要上帝，金钱不是万能，人不要为金钱而活。哦，他读了又全身冒冷汗，哦，这根本就是上帝在对我说话嘛，怎么会这么巧，哦，感谢主。我们昨天在社青啊，在拿到那个经文卡恩典卡的时候，哇，才神呢，哦，鸡皮疙瘩掉满地。有人是同就是一连拿了两次同样的，就是之前拿一张，这次又拿一张。他准到什么地位知道？他就跟他说，你现在，他就想要换工作，现在不是时候，还不是你变动的时候，两张都是一模一样。我们就说啊，你就上帝就是叫你现在不要动，哦，要在那里安静，哦，就是很奇妙的，哦，就是上帝的一个，你会觉得哦，那是巧合，哦，或许你上帝说他无所不知嘛，哦，他我们行路躺卧他都知道，哦，所以在畅荣来说他就被镇住了。他说这根本就是对我说的，哦，我明天要准备去作案，今天就拿到这一张，哦，明明就是上帝在对我说话。所以他这个福音单张下面就有函授课程。函授课程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以前都有啊，你去写信去，哈，他就会寄那些，其实就是圣经内容，而且给你填充，给你写一写，你再寄过去，他帮你改一改，改一改又寄回来给你，就这样子，哈。所以畅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整个圣经的函授课程。好，感谢主。他开始了来读圣经，他回想起来，他说他很感谢上帝，因为那夜是神救了他，为他踩了刹车。若没有神为他踩了刹车，他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祸来。他觉得人实在太软弱了，他想到他老板娘是这样信任他，他想到他就觉得他非常的一个羞愧，所以他就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他承认人都会做错事，人都是经不起诱惑的，人实在太软弱了，光是个贪心都搞不定。所以他就读圣经，他知道他需要神，他需要神的帮助。而且当他上完函授课程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思想他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他觉得他到底人生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故事很长，后来畅荣他就去读了神学院，而且在台湾读神学院。读完神学院之后呢，他就被差派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中缅边界。在那里，因为他深知那里居民的故事，所以那里是一群被遗忘的人，所以他继续回到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建立神学院，跟那一群被世界遗忘的人来传扬福音。感谢主。他告诉他们说，他告诉那里的人说，你们是一群被世界遗忘的人，没有人知道你们在这里，也没有人关心你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他们的一个梦想，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机会，有意义的事情，没有人会理会你们，没有。但是呢，他说神晓得你们，就像诗篇139篇说，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你舌头上的话，神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他从远处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说神知道，没有一件事能够逃过神的眼光，纵使你们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连地址都记不到，都找不到地址的地方，可是神从很远很远很远，远胜过任何国家的遥远，他却知道你们的处境，他却知道你们的需要，他却知道你们的意念。所以你知道吗，这样的信仰对这些难民而言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福音，一个好消息。弟兄姊妹，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了解我们，你舌头上的话语他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他从远处就知道你的意念。感谢主。所以神无所不知，他完全知道所有的人，所有的情况。感谢神。跟你旁边人说，我们的神他深深的知道你。感谢主。第二方面，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继续来读这个经文，7到12节。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 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这里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好，我们看到呢，神的慈爱跟引导呢，是无所不在的。神的慈爱跟引导是无所不在的。正如我们看到我们父母对子女，上帝对你深刻的认识，蕴含着他亲密的一个关心跟爱护，远超过子女所能够体会的。我们都知道父母都，我们会为我们儿女多方多层面的去广泛的费心思的去设想，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只知道一部分，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父母亲的用心。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比我们父母亲更完全的，更完全的。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哦，他说有一天他的父母亲吵架哈，而且吵得很凶哈，可能有人知道。突然之间呢，他在隔壁房间就发现，他家的屋顶怎么不见了？好，然后就看见，看到有一只眼睛从远到近来到他的面前，哇，吓坏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好，他就听到声音说，你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不要再吵架了。他说我不敢。他说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多么的相爱。然后还给他听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唱的情歌齁。然后这个孩子不敢。可是呢，后来到傍晚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就说，那双眼睛是凶凶的还是怎么样的眼睛齁。然后那个孩子就说，没有，他是看起来慈爱的，是看起来是忧伤的齁。然后他跟他还哼这个情歌齁，这个给他爸爸听齁。爸爸说，这时候还在肚子里面，怎么会知道我们唱什么歌呢齁。 OK， 后来这个爸爸就悔改了，感谢主齁，知道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呢无所不知的齁。我们知道静妙的姐姐那时候受洗，她在车上的时候她很挣扎，因为她以前的背景就是拜很多，那个这个是她是那个什么慈济的，很多年很多年几十年的齁。然后他就是在那里挣扎要不要受洗，他是也是拜得非常虔诚。就在车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双眼睛，我们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双眼睛就，然后看到这双眼睛，神就跟他说话，后来他就受洗了。所以我们的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而且他的在，他对我们是这个慈爱，而且是这个引导，他的无所不在是对我们的慈爱跟引导，他对我们的爱是这样亲密的关心，他关心我们这些大小的事情。所以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可以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在这里讲到我这个，我们看到讲到这里呢，黑暗必定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够遮蔽我，使我不见，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好，这里讲到人总是想要逃避上帝，就像小孩子会嫌爸爸妈妈烦啰嗦管得太多，有的孩子说，你为什么都要管我，我不喜欢你管，对，你请你尊重我的隐私跟我的决定。好，虽然我们都知道上帝无所不知，他爱我们，但是很多时候生活当中总是觉得他好像管太多了，我要躲一躲。在圣经中有两个躲避上帝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亚当夏娃，当他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躲避上帝。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心里就害怕，我们的反应就是躲起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我们躲进自己的洞穴里面。 我们躲开人，躲开神。罪会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发生变化，跟人的关系发生变化，跟自己的关系发生变化，也跟这个大地的关系发生变化。我们人开始自卑，我们人开始有罪疚感，有罪恶感，我们人开始会这个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哈。那跟神呢，我们可以躲避；跟人呢，我们开始很多的嫉妒跟纷争；跟着大地呢，这些动植物我们开始破坏剥削哈。所以就罪就产生了这些的一个变化。人犯罪的时候，就开始拿无花果树叶来遮蔽自己哈，觉得自己是羞耻的。那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犯了国家法律的时候，我们会用报纸啊，我们会用这些衣服啊，我们会遮盖自己。我们会躲躲藏藏，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感谢主。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上帝，爱上帝，我们会想要更亲近他，更敬畏他，不会嫌他烦，也不会嫌他啰嗦，管得多。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想要放肆一下，就想要随便一下，这样子我们就会想要躲避上帝。好，另外一个逃避上帝的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拿。约拿神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可圣经说约拿躲避上帝的面，但是约拿是躲不掉的，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嘛，这全地都是他的。可是呢，他以为他躲得掉。好，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被发现，我们就认为说我们躲掉了，其实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知道，他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的。所以约拿想要躲避，所以他逃到最远的西班牙，神叫他往东边，或者我偏偏往西，我要到地极去，让上帝找不到我。所以他下到船舱的底层，他认为上帝这样就找不到我了。感谢主。当约拿被找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人家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创造这个沧海天地之上的这个上帝的仆人。他知道他所侍奉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沧海的，所以他今天逃到海上是谁的地盘啊？是上帝的地盘啊。所以他逃得过吗？是他没有办法逃掉上帝，因为整个宇宙，不管你到地极到阴间，你到这个你的黑暗亮光，都不能够让上帝看不见你，找不到你。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在管理，在治理的，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感谢神。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牧师，他呢上帝要他去当传道人，去考神学院，可是他偏偏不要，所以他就趁着要考神学院的期间，他就骑着单车去环岛，去环岛。后来呢，台风就来了，就把他吹到快要吹到山崖底下，所以他又乖乖乖的又回来考圣经学院了，因为神可以差遣，这个都是神的仆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神的面，不管在哪里，但是神在那里引导我们，有他的慈爱跟信实的引导。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诗人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这里的黑暗有负面的意思，因为人离开了上帝，我们觉得或是离开教会，我们觉得我已经自由了，我不需要没有人管我了。可是呢，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我们就开始失去平安，我们会产生不安。所以人离开神就产生了死亡，产生了因为死亡带来不平安。所以人开始会觉得，人以为上帝没有办法管我了，我自由了。可是相对的那个不安，那个空虚，那个重担，那个愁烦，那个压力，甚至那样的一个惧怕焦虑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爱中，我们能够得到能力，得到供应，得到保护，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已经逃离神。感谢主。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好像被黑暗遮蔽了，就好像有人离开上帝犯罪，在最终很痛苦，他在心中绝望，自己跟自己说，糟了，我死定了，上帝不要我了，我现在很深的黑暗当中。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神仍然有亮光赐给我们。 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周围的黑暗就会变成白昼的亮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我们，使神看不到我们。上帝什么都知道，他仍然保守，他仍然看顾，他仍然等待我们平安的回家。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上帝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他不会放弃我们。我们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9:15-16，来，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妇人他不会忘记他奶中吃奶的婴孩，纵使人不完全还是会忘记，但是上帝总不会忘记你。还有我们看到父亲怎么会忘记在外面流浪的孩子呢？我们看到那个路加福音，那个父亲等待他流浪的儿子回家。所以当有一个羊在外面的时候，上帝是在那里等待他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而且上帝不忘记你。我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见证，有时候可能他小时候去过教会，或他小时候受过洗礼，甚至他可能是牧者的孩子啊，传道人的小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在外面流浪放纵放荡，可是呢最后神都没有忘记这些跟他们所立的约，神都把他们带回来，因为神不忘记，神总不忘记我们。我们都不轻易的放弃我们的孩子，何况天父的完全的爱，他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感谢主，所以他天父对我们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直到我们从死亡中睡醒，仍然有天父爱所环绕宝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这个岁末，我们要为到那些在外面流浪的，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神要这些羊群能够回到他的羊圈当中，就像他有99只羊在羊圈里头，可是有一只迷路了，他就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求神给我们一个牧者的心，可以去寻回那些失丧的羊。当那小儿子回家的时候，我们不要像大哥一样就觉得说你在外面已经哈做了多少坏事哈，现在回来家干嘛？好，我们不要像那个大哥，我们要有天父的心去拥抱那些浪子回到神的一个家中。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让更多更多的神的羊儿能够回到神的家，让我们就像天父的宝贝，教会的门为他们而开，欢迎他们回家。感谢主，所以神是非常非常纪念任何一只宝贵任何一只小羊。第三部分我们要来看上帝创造奇妙可畏，我们再来读13-18，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好，感谢主哈！好，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13-16呢，可以说是神末世的超音波，当时候没有超音波，可是上帝就是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肺腑是他所造的，在母腹当中他就复辟我们了。好，感谢主。这段经文是描写天父慈爱的看着还在子宫内发育的你，很奇妙的，这时候神的心已经深深的爱上你，这个还没有成型的一个孩子。这个地的深处呢，好，地的深处是指这个最隐秘之处，也就是指到子宫的深处。然后这个未成形的体质，好，往上面一张，好，未成形的体质，好，这个未成形的体质是指 胚胎的意识，胚胎的意识。好，感谢主，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只有这里提到胚胎的一个经文。当我们曾经这个当过妈妈的，当我们怀孕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产检，然后就会做超音波，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在我们母腹当中那个胚胎，都看到他们慢慢的长大，有小手有小脚，那有心跳，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超音波的荧幕上看见这个小小的胎儿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满足，我们自己对孩子就产生了那样一个亲情，所以有些孩子流产，有些父母亲面对流产那个伤痛是很深的，很深的，而且有时候有很深很深的内疚。虽然那时候那个小婴孩还不知道父母亲是这样爱他，上帝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他已经深深的爱了我们，只是我们当时候还不知道。十六节说，他的眼看见我们未成形的体质，意思就是看见我们的胚胎。这个看见呢，圣经说上帝看见的时候，不光光只是看见而已，还表示关注跟重视，就像神看见夏甲的苦情，神看见他的苦情，神关注，神重视，神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神看见了，是代表神重视，神关注，神看重他们在百姓在被掳之地他们所受到的困苦。上帝看见你的胚胎，是表示在你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认识你，就已经关爱你，就已经重视你，一直到如今，一直到如今。我们知道这个诗人他在祷告当中，他思考自己生命的一个产生的一个过程，他想到我的身体和灵魂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所以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弟兄姊妹，光是一个眼睛啊，就好有好多的神经啊，有很多的构造，包括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白血球、红血球，我们的心脏日夜不断的工作，我们的免疫力，我们所有的消化功能，我们的各样各样线，就在我们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身体上的细胞呢，是每个细胞都非常忙碌的，就像个小工厂一样，日夜不停的在工作，没有休息的。这些工作呢，这连我们自己呢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好，而且更不要说控制了。所以神创造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心的创造，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个别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爱惜的。所以我们要严肃的去思考一下，如果上帝是这样认识且爱惜每一个在母腹当中的孩子，我们谁有资格去伤害这个孩子呢？有人在讲这个生命呢，好，再帮我弹回去哈，往上。 OK， 好，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说生命是从生出来那一刻才开始吗？从圣经139篇的13节断言，是从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关于这个胚胎，诗人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已经复辟我了。这个肺腑是指五脏六腑，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母腹当中你这个复辟是指好像那个外科医生在做缝合，也像母亲在修补衣服一样，造好了五脏内腑然后缝合，所以这个复辟有这个意思。我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复辟我，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锁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上这个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指出这个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就是在我们母腹当中，这个胚胎开始成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感谢主。所以纵使那些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被堕胎掉，在母腹当中死去，但是神仍然知道他遗传因子，而且神为他的生命都已经定了 周详的计划。我们要看到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我们来读，来，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知道三件事，这段经文肯定的了，来指出，暗指出先知还没有在耶利米，还没有在母腹当中形成胚胎，神已经预知他，所以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所以在神的第一件事，在神的心目中，每一个人显然都有一个一定的位置，而且是从这个永恒来的，远早过在母亲的腹中形成，在母亲怀孕之前，就神就给我们一个一定的位置。这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件事呢，就是神自己监管这个胚胎与母腹当中的形成，从胚胎到胎儿以至于出生，这整段很奇妙的自然过程都是神在掌管着，都是神在掌管着。第三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为每一个人呢都有绝对的计划，而每一个人的生命对神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呢是还在母腹当中，或许是成人被别人杀害呢，圣经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创世纪九章六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生命，一个受造物是在母腹当中受孕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不管是我们进行这些专业的这些为人进行人工流产的医生，或者其他非专业的人士令胎儿死掉，神肯定会讨他流人血的罪。所以堕胎正是杀害一个上帝个别认识的孩子。如果你曾经堕胎过，或者你曾经劝人家建议人家堕胎，这都是得罪上帝的事。我们要来向上帝认罪悔改，神必用丰盛的慈爱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能有难以启齿的苦衷，但是慈爱的天父他完全了解，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乃是要让我们从这个罪当中得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医治我们内心深藏的多年的痛苦或内疚或不安。将来这个孩子被堕掉，他一样继续的在天上来成长，有一天你为这个孩子取个名字，我们还会在天上跟这个孩子来相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见要正视这样的事情，流无辜人血的罪，我们要求神赦免。弟兄姊妹，在刚才的这样的分享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就是为我们个人的命定，为我们孩子的命定，为我们家庭的命定，为教会国家的命定来祷告。穆约翰牧师说，我们不是只为困难祷告，困难祷告解决了你就不再有动力再祷告了，但是你如果为要进入神的命定，什么叫神的命定？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在地上未度一日，你的一生神都已经写在册上了，那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极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但是这个计划呢，仇敌会来拦阻，就要神要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可是参孙在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破口，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命定。弟兄姊妹，神如果预备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可能仇敌就会在你的曾经传福音大发热心的过程当中，让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打击，以至于你就不想再传福音。甚至就在孩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讲师，他曾经说过，神就是要对他的命定，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就是站在人前教导神的话语。但是呢，有一天他在学校小时候被一个老师叫到台上去，他是被误会的，就说这个全校了周会，然后就当着全校师生面前指责这个孩子说他是一个小偷。 你知道那个创伤对孩子身上来说，他以后上台或者在人前，他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阴影跟惧怕。可是神怎么样子来医治他？神就让他回到上帝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所以神带领这个孩子，带领这个师母，他回到他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他看到天父就站在他的旁边，然后保护着他，神与他同在，他并不是被人所撇弃的，他是天父在那里与他同在，保护他，看顾他。所以他的命定不会因为这个重大的伤害而被夺去。弟兄姊妹，仇敌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正在偷窃你的生命，还有神在你身上的心意，让你不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包括你的家庭，包括国家，包括教会。仇敌可以透过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注意在那些受伤上面，而忽略到神在这个教会的心意里头。所以弟兄姊妹，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自己的家庭，你不是要为问题祷告而已，你要为进入命定来征战，就是进入神为你预备的生命的计划和心意，你要为这个来征战。每个孩子，每个受造，每一个神的儿女百姓，神对他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要给他，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心意要给他。所以我们要，神正在吞吃我们的孩子，在破坏我们的家庭，在拦阻神的心意成就。所以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命定来征战，跟你旁边人说，要为你的命定来征战。感谢主，如果神要呼召你成为领袖，他也会来挫败你，让你呢不敢站起来领导，他会让你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挫败的里头，挫败的里头。我记得我很长的时间我抗拒当领袖，我不喜欢，我想躲在后面，我喜欢当老二，不喜欢承担责任。因为小时候我就在学校里面都是当班长，我记得在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因为那个打扫，我有的同学，有的弟兄姊妹知道打扫没有打扫干净，结果老师就在全班面前处罚班长，就打班长，就是说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做好班长的责任。所以我想说那当班长有什么好就是做不好要被打所以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走在前面好累哦。为什么走在前面？他每次老师要问就问第一名的第二名的，那就每次都要被人家叫起来啊，什么都你一定要会，因为你是在前面的。我走在前面好累哦，为什么走在前面都一定要承担那么大的责任？为什么好坏好像哦？所以那时候我对这个当领袖我就很深很深的抗拒，我就是不愿意，我就是觉得我躲在后面很好，我当老二很好，我不喜欢再承担责任哦。可是神都知道，可是如果你的呼召是要起来承担，当你没有出来的时候，你会不快乐，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你有一块是不完全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当神要让你起来你却躲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快乐，你觉得你没有进入你的命定。纵使我还是觉得很软弱，我很害怕，但是就是神就是踢出去了，就有人要下水，就是有人踢了，我不会自己跳下水，就像那一天朱竹园那个指示讲的，第一只领头羊都是可能被踢下去的。感谢主，所以我也求神医治恢复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不敢当小组长，你可能不敢起来承担，因为你觉得哇好像都要，但是当领袖是一个殊荣，我相信神是纪念，而且神在你生命中命定都要成全，但是仇敌就是要来挫败，就是要来拦阻。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进入命定。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然圣洁的神。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命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有神尊贵的 DNA， 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重生，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我们可以 来活出神自己的荣耀。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应该要保持圣洁。这就是最后这个主题所要说的，就是全然圣洁。唯有圣洁让我们能够进入命定，唯有圣洁让我们可以来经历神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9篇19到24节。来，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谎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呢？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好，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我们讲到圣洁，并不是我们自以为意，因为只有一位神是圣洁的。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圣洁呢？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有这个能够全然圣洁，就是看清楚我们是全然的败坏，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向神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让他的宝血慈爱来遮盖我们的羞耻，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意，自以为圣洁。全然圣洁呢，不是让别人视我们为圣洁，而试图不是一个表面的，而试图遮掩我们自己的过错。这篇诗篇告诉我们，不管在哪里，神都在那里。神若追讨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可是他却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真正的一个圣洁，就是谦卑的反省，就是承认，就是改正过犯，让耶稣的爱来遮盖你，让你成为新造的人。越圣洁的人会越谦卑，越圣洁的人会越容易承认自己的过犯，也越容易察觉自己的罪。最后我们两节，我们来看到23节上半句，作者用上帝的眼光来反省自己，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下半句是更高的一个标准，因为试验的时候呢，会显露出我们的本性。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现得还不错，可是呢，在压力底下，比如被人家误会，或者面对治不好的疾病，或者面对难以相处的人，你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感谢主，我们看到现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也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哈，所以有时候很多妈妈都已经快要变成忧郁症哈，因为实在太不好掌握了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时候更是表现出我们信仰的样子。我们就每天都会像泼妇骂街一样，隔壁邻居就听到，哇，那个牧师怎么在骂小孩，骂得那么凶 OK 哈。所以我常常就觉得好，我现在呢，我不要跟你这个，我不要变成青少年哈，我现在是妈妈哈，所以呢不要跟青少年，就是安静哈，安静。所以常常有时候就这个妈妈好像做得很懦弱哈，可是如果你一来我一句，你一来我一句，我大概就是哭笑哈，真的 OK 好，所以感谢主，所以面对很多的环境，正是考验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在雅各书呢1章2到4节，我们来读一下。来，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么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我们要以为大喜乐，求神翻转我们的眼光。有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怎么会大喜乐呢？我们可能会大愁苦，而且我们可能就被这个问题抓住。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或许遇到困难，或许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也是我们学习忍耐的机会，也是我们来成为老练的机会，也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机会。当你经过这些事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更宽广，你会有些东西掉落下来，有些东西在里面成长。感谢主，上帝试炼让我们更体会自己的软弱跟罪性，也让我们更知道靠他的恩典圣洁而生活。 他用丰盛的恩惠慈爱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请敬拜团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不知道你今天神向你说什么话。感谢神，神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你一切现在的遭遇跟处境，他知道你的心思，他知道你的话语。神，你在母腹当中，他就爱了你，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心意，他复辟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你今天可以来到这地上，神已经爱了你，保护了你，看顾了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感谢主，让我们不逃离神的面，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让我们常常保守自己，成为圣洁，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如我谈，我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难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和躲避你的面？我若是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我舌头上的话，
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还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得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我舌头上的话，
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祷告。若这时候你在一个极深的压力跟痛苦当中，今天神要告诉你，你是被他所知道的， 他深深的顾念你，他要在你的困难当中来扶持你。我们要向神来求告，弟兄姊妹，若是这个时候你是躲避神的面的，很多时刻你不愿来面对神，你是逃离他的，你要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你是被神所知道的。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心中隐藏了什么事情，你的意念他从远处就知道你的意念，他从远处就知道你的意念。我们不要再躲避，不要再躲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昨晚的黑暗就要变成为亮光。神他必引导你，好吧，我们就先为自己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祷告，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把重担忧虑交托给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向你献感恩，觉得我们未到主，我们当中主啊，是的主啊，在借着主啊许多的困难，主啊，在许多的压力当中，主啊，或者是疾病，或者是工厂工作的困难，或者是身体，主啊，或者是家庭，或者儿女，主啊，或者我们人际关系，主啊，我们遇到的这些困难，觉主我们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就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就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是被你所深知道的，主啊，我们起来，主啊，我们行路躺卧你都晓得，你已经见到我们，已经认识我们，这个认识主啊是你深深的眷顾着我们，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这些的困难，主要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亲自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管多大的困难，主，我们都把这个重担卸给你，因为我们是被你所深知到的，主，你了解我们，你认识我们，你爱我们，主，我们深深被你顾念了，在我们不顾当中，你就爱了我们，主，在我们生命中你美好的计划。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不再逃离你的面，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再逃离你的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来呼求，你是我的阿爸父，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啊，我感谢我生命是属于你的，在我生命中美好的计划跟旨意，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称颂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是属于你的，主啊，你旨意要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为到我们自己的命定，为到我们儿女的命定，为到我们家庭的命定，教会的命定，我们国家的命定，我们来祷告，说我们要起来为这个命定来征战，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一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们，主啊，是的，主啊，让今天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有极美的心意，主啊，我们在地上未度一日，主啊，我们一生都写在你的册上的，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仇敌要来拦阻我们进入这样的命定，主啊，主啊，他来，主啊，偷窃杀害毁坏来挫折我们，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焦点主啊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不管是我们的儿女，主啊，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主啊，不管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不管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主啊，主啊，我们要进入你的心意，我们要为起来征战祷告，愿你心意显明在我们当中，愿你开通我们的心，我们就往你命的道上直奔，主啊，那些拦阻，那些罪的拦阻，各样的拦阻，主啊，都要从我们身上来除去，主啊，使得那些仇敌的伤害，主啊，那些家的伤痕，主啊，你都要医治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恢复我们，主啊，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求你的灵来浇灌充满我们，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来医治我们，我们要为到我们或许曾经你们有堕过胎，或许你曾经已经有认罪悔改，你若再次在这个道当中没有再次被提醒，或者你没有曾经没有做过认罪悔改，或者你曾经想起你的罪来，我们求神来亲自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为此或者你家族有这个堕胎的这个罪，我们也来到神面前向神求神赦免，因为那是神所爱的，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生命，我们让他杀死这个生命是得罪神， 不管为了任何的原因，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求神除去一切的拦阻，好叫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求神鉴察我们，知道我们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再次回到我们家族，哦，主啊，不管父系的家族、母系家族，主啊，或者是我们，哦，主啊，在我们的哦夫家或者是婆家，主啊，有这样子一个堕胎的事情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不管是因为不小心，不管是因为刻意的，或者是任何的原因，或者我们劝人家去堕胎的，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生命。主啊，我们流无辜人的血，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洁净我们，主啊，那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来洁净，主啊，主啊，把那些哦，主啊，堕胎掉的孩子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继续的看顾他们，因为他们是你所爱的，主啊，他们继续在你的家中成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得着医治，让我们不再活在罪疚当中，也不活在那样的一个控告当中，也不活在那个死亡的灵匣子的里面，主啊，你释放我们得自由，主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长阔高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若是我们这时候有主啊，为这些事情我们想放弃，我们有放弃，想要放弃一些人，或许那个就是我们家人，主啊，求你就赐给我们盼望跟信心，让不放弃的为他们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用什么，我们再次来祷告，为到在圣诞季节有很多的曾经到过教会的，或许在教会受洗受伤离开的，或许软弱的远离了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真是要求神让他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帮助他们，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来引导他们回到神的家，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问到这些你知道的，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许是弟兄姊妹或小组主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向你献感恩，主啊，是的，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主啊，教会不完全，我们生命不完全，主啊，以至于我们有让人绊倒的，主啊，主啊，是的，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爱心不够的，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不要像大儿子，主啊，主啊，我们要像那个慈爱的父亲，哦，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在这里，让教会在这里，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到这里，而生命得着改变，主啊，得着医治，主啊，得着恢复跟更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很多，主啊，是让我们教会能够，主啊，成全众圣徒，让教会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啊，让教会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哦，主啊，不管是，哦，主啊，是那些贫穷的，哦，卑微的，或是那些软弱刚强的，都可以在这里，哦，富足的，贫穷都可以在这里，孩子、青少年都可以在这里，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成全众圣徒的教会，主啊，牧养羊群的教会，五种职事发展的教会，主啊，让主啊人在这里，主啊，是的，主啊，让这里像陶城一样，主啊，许多人在这里，主啊，感受到爱跟温暖，真理的喂养跟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很多受伤的羊群，或者是软弱的羊群，主啊，或者是很久因为工作因各样原因在外面流浪的小羊，都可以回到你的羊圈，主啊，主啊，在你的家中，主啊，时日来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都在这个神的家中彼此来建造，主啊，成长，主啊，长大成熟，主啊，更新变化，得着医治，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主啊，建造你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叫我们去分散到职场的时候，分散到每一个主啊，是的，我们的一个角色位分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可以兴起发光，为你做盐做光，我们可以在那里主啊，带着教会的祝福，带着从你而来的祝福去到每一个地方，我们有力量可以在那里为你做极美的见证，主啊，求你来亲自来带领，哦，主啊，你的羊群回到你的羊圈，主啊，让他们都可以回家，因为主啊，你不轻易放弃任何一只小羊，主啊，你不忘记他们，不管他们在受伤当中，主啊，你来寻回他们，主啊，也差遣你的牧人来缠裹他们，带领他们回到羊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你每一个你的地上的家，主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满有你的荣光，让我们和睦同居，主啊，是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